兄姊妹，是神的儿女啊，真的是要抓住现在的神给的时间，好好的在神的话语里边，我们来装备自己啊，让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就沿着神的话，我们就有方向，就有力量。好，感谢主哈，那我们下边就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在主日的清晨，主啊，我们来到主你的家里边，主啊，我们弟兄姊妹一起，主啊，有这么在这么好的环境里边，主啊，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主耶稣啊，就求主你施恩，你圣灵来引导我们，主啊，让我们进到你的话语里边，主啊，真的是要像诗人所说的，让我们能够看见你律法的奇妙，主，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主啊，你也保守今天线路的畅通，主，主耶稣啊，你也施恩恩待怜悯我，主耶稣啊，你也洁净我，主啊，好让我能分享的都是照着你的心意，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开始学习呢约翰福音第十章啊，如果我们去查考一些资料的话，一般给约翰福音第十章一个题目呢，都是好牧人啊。但是感谢神，当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在好牧人两边又加上两个哈，一个是真牧人，后边还有大牧人啊。也许弟兄姊妹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也都没关系。但是我们一致认同的是什么呢？好牧人，主耶稣是好牧人哈啊，所以感谢主。那我们就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就在这个真牧人、好牧人、大牧人这个主题下边，我们一起来学习啊约翰福音第十章。那在正式进入经文以前呢，我们就先回顾一下，我们在过去啊，真是感谢主，我们看见啊，我们的同工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啊，我们就不能从第一章开始回顾哈、啊，我们就从第六章啊、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我们做一下回顾。我这个 slide 呢，也是借用子龙传道的。啊，我也没征求他意见，我相信子龙传道也不会在意的哈。就这一章借用啊，就是子龙传道的这个 slide 上边稍加一点内容啊，所以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啊。那我们看第六章啊，就是讲的是生命之粮、永生之道啊。相信弟兄姊妹在心里边还对第六章很熟悉的，还是记忆犹深的啊！所以在那里边，主耶稣做了第一个宣告，他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然后我们进到第七章呢，啊，第七章啊是那个言行姊妹带领的哈，是讲生命的活水流到生的，特别是在这个祝棚节最节期的末日，圣经说也是最大之日。你看见耶稣他是怎样的去高声说呢？站着啊，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主耶稣在可以说是在呼召人到他那里去，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是第七章。第八章是讲光啊，主耶稣做了第二个宣告，是八章十二节啊，大家还记得不记得？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啊，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然后我们来到第九章， 是瞎眼看见神的作为。神的作为呢，这不是我们总结出来的，而是主耶稣自己说的啊，是在约翰福音九章那里边，主耶稣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啊，是主耶稣自己说的哈。那我们就看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生命的粮，生命的活水，世界的光。你看见这三章的主题可以说都是讲述的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先祖在旷野里边的经历。以色列人38年，他们神给他们天上降下玛拿，然后有磐石储水，圣经说那是水着他们的灵磐石啊，磐石储水。然后这么多年，神借着云柱、火柱引导他们，那就是光。所以我们看见这一章呢，是借着旷野经历的主题啊，主耶稣来对这些以色列人去说话。我们看看这个所发生的地点，第六章呢是在加利利，发生在加利利。那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都是发生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在什么节期的时候呢？在祝棚节啊。第七章那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是在祝棚节，第八章也是在祝棚节，那第九章呢也是在祝棚节期间。所以我们感谢神啊，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啊，我们已经主日学这几章结束了，但是我们的学习不会结束的，我们一生都要去学习神的话啊。神的话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神的话我可以说历久常新，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哈，对不对呀？每次主觉的时候你都有新的得着，那种得着会让你赞叹，你说神啊你真伟大。可能你刚信主的时候可能神的话让你惊叹，但是到我们信主50年、60年的时候，再去翻开同样的一段经文的时候，你还是发出可能比以前更大的那种惊叹啊！神的话真的是奇妙啊！我就很喜欢以前子龙传道引用的，是不是奥古斯丁的话呀？我都忘了哈，说神的话是那句话怎么说的？可能我怕说不好哈，那句话很有意思，反正我很喜欢。说好像又不能让人淹死，还有子龙传他那句话怎么说的？啊。是，哎呀，感谢神，而且神的话真的是奇妙，小孩子可以在里畅游，大象也不会淹死，这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结束了就够了，而是我们现在只是一个开端，主日学只是给我们一个开端，要我们借着这个机会我们进到更深的地方。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要开到水深之处， 那就说我们不能在岸边停留，我们在岸边走来走去。那今天我们要下功夫在神的话语里边啊，我感谢神，我看见很多弟兄姊妹都是下功夫在神的话语里边，多一分的耕耘，你就有多一份的收获，你多一点的流汗流泪，你就有多多的去得着。如果我们没有耕耘，我们就什么也得不着，我们只能会去说某某这样说的，某某是这样说的啊。那有一天我们得着了以后，我们就说这是我亲身，我们自己从神的话语里边所得到的亮光。所以感谢神哈，这是回顾一下啊前面这四章的内容。那下边呢，我们就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前面可以说是主耶稣用犹太人很熟悉的主题啊，他很为他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如何如何。哎，你就看犹太人，他们对旷野这么多年祖先在那里经历，可以说他们很熟悉的哈啊。主耶稣用他们熟悉的主题和他们说话，可是那些人有什么反应呢？我们看前面几章，那些人又要抓耶稣，又要杀耶稣。不是说因为主耶稣去讲那些，他们就来更加的去认识耶稣是谁，反而对耶稣充满了敌意。但是感谢神，虽然人们对耶稣是那样的充满敌意，但是主耶稣他爱众人的心没有改变的。所以我们看见第十章呢，主耶稣可以说用犹太人更熟悉的主题，哎，这个很感谢神哈，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用他们更熟悉的主题来宣告他是谁。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认识耶稣是谁。我们今天不是靠守一些规矩啊，犹太人靠那口传律法，守很多规矩。我们不是靠守规矩，今天我们认识神是因为我们认识耶稣他是谁，认识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认识他是谁。所以主耶稣用犹太人更熟悉的主题来宣告他是谁。如果主耶稣用这么熟悉的主题来宣告主耶稣是谁，你还不信？这个不信叫什么不信呢？叫故意的不信。哎，这个不是我说的，我昨天突然想起来，说故意的不信，这是保罗说的啊，在罗马书第一章28节，他们故意的还不认识神，还有故意不认识神哈。那有神给你充足的这些你应该知道的，你不应该不认识他，你没有理由不认识他。但是呢，他们就是故意的不认识神。那犹太人更熟悉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是牧者，以色列民是羊。以色列民和耶和华神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是羊和牧人的关系。如果我说他们这个是更熟悉的主题的话，有没有过分呢？我觉得是没有过分的地方哈。你看看，我们首先看看以色列人的先祖雅各，他给约瑟祝福的时候是在创世纪48章，他给约瑟祝福的时候怎么说的呢？ 他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后边是什么字啊？牧养，牧养，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所以在这里边，雅各他承认，他可以说是宣告他和神的关系是什么呢？神是牧人，一直在牧养他，他是神的羊。这是以色列人他们很高举的他们的先祖呗，他们的先祖雅各来宣告，神是我的牧人，我是他的羊。如果说他们说这个不熟悉啊，不熟悉，好，诗篇23篇第1节，你一定熟悉的，没有借口说不熟悉的。这是大卫的诗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第1节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感谢神啊！诗篇23篇，弟兄姊妹，不仅仅是基督徒我们喜爱这一篇的诗篇，犹太人喜爱不喜爱啊？他们也喜爱呀，他们也喜爱诗篇23篇。我们作为牧者去探访的时候，特别去医院探访的时候，常常去给弟兄姊妹，甚至和没信主的人，我们去给他们读的诗篇是什么？就是诗篇23篇。当我去读完了这个诗篇以后，有的人就会流下眼泪来。我说再多的话，人的话不会流泪的，没有人会流泪。但是把圣经一打开，一读诗篇23篇，会流泪。为什么呢？因为神说他是我们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耶和华神是我们的牧者。我们今天可能在很艰难之中，在痛苦当中，在很多不如意的光景里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神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没有别的需要的。弟兄姊妹，我必不是缺乏，我不再需要任何的东西了，因为我有这样一位好牧者，我一切需要的他都预备好了。他引我们到青草地、溪水旁，使我们躺卧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会保护我们，他会引导我们，他体贴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看一些图片的时候，我们看见好牧人会把那个羊扛在肩上。所以我们看诗篇23篇多宝贵，它是对我们的心灵来说话，以至于受伤的得到医治，软弱的得到力量。所以诗篇23篇呢，不仅仅基督徒喜欢，犹太人也喜欢。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到一个大楼里探访，我看那个门上就有这句话，英文写的哈，他说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在那家的门上就有这句话。哦，我在那里看，我就在想，这不是基督徒，可能就是犹太人。感谢神哈。那我们下边呢，在以西结书34章15到19节，其实好好长一段经文了，我就不给大家去读了哈。要不我们翻到大家来看一下以西结书34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啊，就请翻到以西结书34章。这里都是在讲牧人和羊啊，牧人和羊可以说整章都在讲牧人和羊。那我们只是读其中的一段啊，从35、15节啊，我们就读到19节。好，那弟兄姊妹，你找到了的话，我们就从15节开始，好不好？好，一起来。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直上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藏妥，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我的羊群啊，论到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羊与羊中间，公绵羊与公山羊中间吃顶判断。你们这些肥壮的羊，在美好的草场吃草，还以为小事吗？剩下的草，你们竟用以践踏。你们喝清水，剩下的水，你们竟用活的。至于我的羊，只得吃你们所践踏的，喝你们所搅浑的。好啊，弟兄姊妹，我们就读到这里哈。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可以把34章整章你都花功夫反复的去读几遍啊。对于我们学习约翰福音第10章来认识主耶稣，他是真牧人，他是好牧人，他是大牧人，一定有很多的帮助哈啊！所以感谢神。那我们看见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边啊，我就 highlight 了啊这个3处。一，神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神，耶和华神，他是以色列的牧人，牧养以色列人。然后神说，我的羊群，我的羊，他是牧者，羊是他的。以色列人熟悉不熟悉啊？一定熟悉的。可以说那些人他们很熟悉旧约圣经的，他们一定读到这些经节的，可能读的不仅仅是一次，可能是读了多次。你看见以色列人当希律王问祭司耶稣当基督当生在何处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啊？熟悉不熟悉呀、啊？有没有说回去查查圣经？没有，张口就来耶。说的准确不准确？准确，只是他们不往心里去。所以你从那里边可以看见这些人他们很熟悉圣经的这些文字，这些经文的啊，很熟悉的。所以主耶稣用他们熟悉的，更熟悉的牧，主耶稣神是牧者，他们是神的羊，这个主题来和他们来讲。他是谁？神说，我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 主耶稣宣告他是好牧人。再来看诗篇八十篇第一节，以色列的牧者，求你侧耳而听，你领约瑟如领羊群，坐在二基路伯上的，求你发出光来。但诗人他写这个诗的时候，他是承认，他不仅仅是承认，他宣告，他说神是我们的牧者。所以就从上面读的这几段经文里面，你看见一，神宣告我是我的民的牧者，这是神宣告啊。然后呢，人也在宣告神是我的牧者。所以还有好多的经文，我就不能一一的放在这里边啊。今天早上我读经的时候，也读到了神是牧者。对，感谢神。所以感谢神呢，我就看着主耶稣啊，怜悯人的心肠啊。虽然这些人抵挡神，抵挡他，要杀他呀。我们读那些京剧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些人太过分了，是不是啊？可是主耶稣他真是有大怜悯，还是用他们更熟悉的这个牧者和羊这个主题来对他们来传讲真理。所以感谢神。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里边看见神，我们看见主耶稣，他不仅仅是怜悯以色列人，他也是怜悯我们，怜悯我们，他也是爱我们，他给我们有这么美好的时间，让我们来读神的话，让我们来侍奉他，这不是神的恩典吗？所以我就真的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属神的儿女啊，你只有在神的话语里边扎根了，扎根呢，不是说只是口上去说出来，而是心里边扎根，我们向上就能够结果。如果里边不在神的话语里边扎根，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你就结不出那种丰盛的属灵的果实。大风一来，我们就被摇摆了，我们就被吹动了。苦难一来，我们就可能就开始怀疑了哈，也很正常，我现在也很理解。但是如果我们在神的话语里边扎根了，就是不一样的。你就会宣告，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这句话可不容易啊，这个不是口号哈，那个是保罗，他这个几十年侍奉神，他和主耶稣之间那种关系，那种经历，以至于他在年老的时候，他在向提摩太可以说是遗嘱的时候，他说我知道我信的是谁。他等待他的是要砍头哎，他没有悲伤，没有别的负面的东西。他说的就是对这位年轻的传道人，他说我知道他信的是谁，很有把握。得感谢主。所以我们看第十章，主耶稣不仅仅是对犹太人说话，也是对我们每一位来说话。 我们蒙神恩典的儿女，更是要在神的话语里边啊，去更深的扎根，你借着神的话认识主耶稣这位好牧人，他好到什么地方呢？他是怎样的好呢？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到主耶稣这样的好，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借口，没有任何的拦阻能拦阻我们来去服侍他，来快跑的跟随他。所以呢，我们看第十章啊，也是主耶稣啊，用一个犹太人更熟悉的主题来宣告他是谁，他是好牧人，他就是旧约圣经中那位好牧人。这位好牧人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人中间，他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好，感谢主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的重点。我们先把一些重点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然后我们以后我们详细去查考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围绕着这个重点啊。所以你看重点了，也就知道我可能会讲几次哈。我去安排的时候呢，我就安排可能讲五次或者六次。第一个重点，主耶稣启示他自己的身份。如果主耶稣不启示他自己的身份，没有人可以认识他，没有人可以认识他，也没有人想去认识他。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圣经里边描述主耶稣好像不吸引人呢，不会有人过多的去注意他。但是神恩待我们，主耶稣他把他自己是谁向我们启示出来。前面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上的光，也可以说我是生命的活水，虽然没有那么说，但我们也可以说主耶稣在宣告他是生命的活水。那在这里边呢，主耶稣宣告我是好牧人，我就是门，羊的门，我就是羊的门。这两个宣告啊，犹太人没有拿起石头要砸耶稣啊。但是第三个宣告，犹太人要拿起石头要砸耶稣啊。第三个宣告是什么呢？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聪明不聪明啊？他们为什么要拿石头要砸耶稣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一听，你把自己当作神了，他明白耶，我与父原为一，主耶稣就说我就是神，宣告。所以犹太人不是笨蛋呢，不是笨蛋，他们脑筋很灵活的，他们一听不得了，你是不把自己当作什么？我们看见主耶稣以后又给详细的去很多的教导啊。所以我们看耶和华见证人，我记得有一次啊，好几年以前疫情当中的时候，到我们家去敲门，我们那个小街上啊，三伙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在那个小街上挨家敲门，有两个男生，一个 白人一个黑人哈，我说，他们到来敲门，然后就讲，那我也和他们讲，其实师母说不要和他们讲啊，我呵呵，他们不承认耶稣是神，他就说你告诉我圣经中什么地方说耶稣说我是神，那我就翻到我说这个圣经你读过没有？他不承认，还是不承认，但是我也没办法，因为你很难去让他们真的去，你借着几句话让他们回转，就是不是我的工作哈。所以圣经里有耶稣有没有说他是神？犹太人知道他说了，所以犹太要拿石头砸他。你。本是个人，却把自己当作神，那这不是犹太说的吗？你本是个人，却把自己当作神。所以，第一呢，这就是耶稣，主耶稣启示他的身份，他是谁？他是好牧人，他就是旧约中说的耶和华神是好牧人，他是。得救的门，今天进入神的家里边，只有借着耶稣，the gate，只有他，只有这道门，没有别的门。那主耶稣说的很清楚，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因为他就是那个门。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遇见一些异端的时候，我们要熟悉神的话。无论他讲的怎么天花乱坠，但我们知道耶稣说了，他就是羊的门。第二个重点呢，主耶稣在让我们去来明白耶稣和信徒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和主耶稣是什么一段关系呀、啊？关系很重要哎，有关系没关系那就不一样的。哦，我们和耶稣是什么样的关系？主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认识这个认识啊。”我上次讲道来讲，这个认识可不得了啊！这个认识是他把我头发都梳刷。和我们主耶稣，他和我们有亲密的关系，他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和主的关系，认识和被认识的关系，这是表一种亲密的关系。那我们会说，我没体会有啥亲密，那是我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了，对不对呀、啊？那今天我们。要去进入到那种亲戚关系中，在我们家乡那里边说，亲戚要走，明白这个？亲戚要往来才能更亲，如果亲戚不往来，那也不算是亲戚了哈。那个俗话不知道怎么说，就大概意思是这样似的，亲戚要往来就越来越亲，那我们和主的关系。怎么能和他进入那种关系里边呢？听他的话，你听他的话，就去进到那种关甜蜜的关系里边。第二呢是引导，主耶稣是引导我们的，我们是跟随，我们没有做别的，主耶稣引导，牧人都在前面走。那我们就跟随他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所以我们是这样的关系，引导和跟随。第三是安全和保障，安全和保障。我们有主耶稣这位好牧人，我们就有安全了，就有保障了。仇敌来了， 我们主耶稣，我们在耶稣里边就安全，就好像方舟一样，那个洪水上涨，最高的山顶都漫过了，可是那些在方舟里的人，他们就安稳，无论你这个水多高，他在方舟里边就是安稳。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在耶稣里啊，我们就安全，我们就有保障。这是从这段经文里边我们他看到的，主耶稣来告诉我们我们和他的关系。第三个重点呢，是真牧人和假牧人的对比。真牧人是什么样呢？假牧人是什么样的？好像主耶稣在画一个像啊，一般这个视觉图像看得更清楚哈。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画一个图像，首先画盗贼是什么样式的。盗贼就是假牧人嘛，盗贼来他要做什么呢？偷、杀害、毁坏，这是盗贼。我来了，真牧人呢、啊，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呢得的更丰盛呢，要我们得生命。这个生命不是仅仅今天得救了，而且要有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我们小时候家里穷，没饭吃，长得面黄肌瘦，那不叫更丰盛的生命，是不是？我们吃野菜，但是你看邻居家的孩子，人家脸上发光，那就不一样了。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好牧人他不仅仅让我们得生命，而且要我们得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以至于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成为耶稣的见证。哎，人家一看，哦，这人可能是信耶稣的。有的时候我们遇见一些人的时候啊，就是可以说表现非常好的人，什么这个人可能是基督徒哈、啊，哎，你心中就在想这个很可能是基督徒。我记得我刚到美国时候没信耶稣，这是我信耶稣以后我在想。我记得我到美国的时候呢，1993年啊1月21号，记得多清楚，晚上8点钟啊到达欧佩尔尔堡，然后我提前3个小时到，所以接我的人还没到。那时候我也不懂事，也没有手机，应该和要接我的人联系一下，那都不懂吧，反正就没有联系。那我就自己找，我说我要打个出租车到城里去。那打出租车到出租车的地方一看，全是黑人。因为我们在沈阳的时候被灌输的哈，黑人要把你卖了怎么怎么的，我就很害怕。我想找个亚裔的人或者是别的人种的人，没有，全是黑人。那我就看，哎，看见一个个子很小的，就找他了。他真要卖我可以打他啊，可以。你看心里太多复杂哈。我上车以后他就问我你去哪儿，我说我去市中心。他说你去市中心哪儿，我说我不知道。那晚上嘛，那是礼拜五的晚上。那你不知道那我怎么送你啊，我说你帮我找个旅馆。那个人真好，特别的有耐心，他就带我到 不同的旅馆去，那这个旅馆价格行不行？我说太贵了，那不行。又问一个，我这个还不行。最后又找一个旅馆，那这个旅馆，我这个旅馆行。然后他就把我的行李提到楼上去，下来的时候带着我和门口的那个 reception 去说，这个人从中国来的，你要好好待他。我当时很感动啊，我当时也没想到他是基督徒。我什么时候想，我信耶稣以后，我就在回想，我说那个人可能是基督徒。我就可以说认罪吧，我说那时候没认识主，心里想的定坏事，就想人家怎么怎么糟糕的，就是这样式的。所以感谢神的哈，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你看见假牧人和真牧人有什么不同吗？假牧人是要爱我们，是要利用我们，是借着我们他们得好处，这是假牧人的。真牧人呢，主耶稣他为我们舍命，他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的生命，这是真牧人。主耶稣就是那位真牧人。然后我们看第四个主，第四个重点哈，从第十章第十六节那里边，我们看见这个普世的救恩，这个救恩不仅仅是给犹太人的，也是给外邦人，是给全人类的。我们一起来读啊，十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好，感谢主。主耶稣在这里说的清楚不清楚啊？明白不明白？我们的在哪里边呢？我们是另外的。你说你看见神的心没有？神不仅仅顾念的是以色列人，他也顾念另外的。他要把另外的羊领来，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弟兄姊妹，这是神的救恩，救恩不仅仅给犹太人，也是给普世的，也是给我们的。这是神多大的恩典，这是神浩大的恩典。原来我们都在神的心中。我们看着那个迦南妇人，从他的话语里边好像他很懂哎。他的狗不也吃那个桌子掉的碎渣吗？原来看见神的怜悯，神的大力。那第五个重点呢，主耶稣讲他的死与复活，耶稣的死与复活，我们也把这个经文来读一下哈。其实我们多读一遍呢，我们的记忆啊，那个痕迹就加深一点点哈。第十七节到十八节，好，我们一起来，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谢主哈。所以从主这两节这个经文里边，你看见主耶稣他要为他的羊舍命，然后呢再取回来。取回来是什么意思啊？复活了啊！取回来，他是生命的主啊。主耶稣不是被人害的，这主耶稣讲他不是被人害的，而是自己舍的。主耶稣要不舍命，没有人能够去伤害他，没有。是主耶稣主动的按照天父的心意将自己的命舍去。比拉多觉得哦，我可以放你，对不对？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不是你，所以在这个第十章里面我们也看见耶稣在他的死和复活，可以说主耶稣在这里边就告诉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死和复活的预告。他舍命，他复活。今天我们神的儿女为什么都是欢喜快乐呢？因为耶稣死了。如果耶稣今天死了，我们会不会欢喜快乐？会。耶稣复活，所以我们今天要欢喜快乐。耶稣战胜了死亡，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欢喜快乐。昨天团契里边有位弟兄很慕道友哈，就问我，我想不通，耶稣真的复活了吗？你有什么证据呢？你很好啊，还在思想哈。你有什么证据呢？看，有什么证据呢？我们从圣经里边去看，圣经就是证据。当然，我们有些人也喜欢到外边去找，有些人不能用圣经来证明圣经。哎，这是因为他没认识神，他只能他会这么说。但是今天对于我们来说，圣经有绝对的权柄，还有一种权柄告诉我们耶稣复活。第六个重点呢，是我这样说啊，说大家你看合适不合适，救恩的双保险，救恩的双保险啊。因为在第28节到29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又赐给你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感谢主哈！啊，我们看这两节经文太宝贵了，宝贵在什么地方呢？第28节，第一个。我用 highlight 的哈，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谁也不能把我们信主的人、重生得救的人从耶稣的手里夺去，没有，谁也不能，这是这种肯定语气哈，这是最高级的肯定的语气，谁也不能。那第29节，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谁也不能从我父的手里把我们神的儿女夺去， 所以这是双重的保险呢，有人看到双重的哈，字都是一样的，只是我付调换一下，替换一下。那我们弟兄姊妹一定会想，那有一些人说，神说要把他的名从可能不一定真的得救哎。我们有这样救恩会啊，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就我们不争论这个事情哈、啊，但是我们从主的话语里边我们去看，就从这里边我们去看，特别强调一个真得救的人，我们要去思想。你说那个人说他信耶稣，他真的信耶稣吗？这点很重要哈。我们表面上外表看也受洗啦，也做过决志祷告，也参加侍奉，也读圣经，表面上看像基督徒啊，我们只能说像基督徒，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什么样的人？是在我们里边有什么做印记呀、啊？有圣灵的印记，里边要有圣灵的印记。如果里边没有圣灵的印记，你就是传道人又如何？那马太福音，那很多人到主那里，主啊，主啊。哦，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还行许多的异能呢。那你说这些人不是不得救吗？我们觉得不应该不得救，怎么可能？我们都不服气。但是谁最后那个 final say 在谁的手里边呢？最后那个说话在神的手里边，他知道谁是真属他的人。真正属神的人是有重生的生命，你们若不重生必不能见神的国。有圣灵在里边做印记，有圣灵在里边印记，有圣灵印记的人，没有人可以把他从耶稣的手里边，从父神的手里边夺去，没有，不可能的。你说为啥不可能？因为神说的双重的保险。对这个今天对我们属神的儿女多大的安慰呢？不仅仅是多大的安慰如此之大，而且是让我们更激励我们要为主做工，要为主做工，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同时也对我们是个提醒呢。如果我说我还没把握，有时候我们觉得我还没把握，那怎么办呢？有机会呀、啊。我们有机会可以变成有把握，对不对？可不可以啊？只要我们没咽那口气呢，那都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可以变成有把握的，有确据。所以你看神啊，主耶稣给我们这个双重的保险，一对我们是激励，对我们是个提醒，还有呢也是让我们来反思，今天我们是不是真的得救了？真的得救了？真的得救不是看外表。主耶稣说：“你们以外貌论看人。”主耶稣他不是看外貌看人，他知道万人的心，知道万人的心。所以我真的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成为有圣灵印记的这样一个神的儿女哈。我自己侍奉的理念也是，说主啊，我追求的不是人数啊，追求那就很糟糕了。追求的是什么呢？能够去祷告，能够去传讲神的真理， 更多的人真的有一个重生的生命，这不是我们能做的，而是什么呢？但是你要去忠心，在神的事上忠心的时候，神就借着你所做的一切来祝福啊我们身边的人，以至于有的人就悔改了，就归正了，就得着了。那个时候，那是神的心得满足的时候。所以感谢主啊！我也和子龙传道讲，我说我们传道追求的不是人数哦，呀，教会有100人很开心的，教会有200人很开心的，你要当心的。如果在那个啊成功神学教会，人多不多？上万呢，最大的有7-8万。如果在里边都没信耶稣，只是追求世上的好处，那将来见主的时候能不能见到主啊？那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啊。好，我们来看啊最后一章。那我们下面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的结构。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结构，我是不会讲结构的人，以前杨颖会跟我讲的结构，我说不会讲，我说我不，但是感谢主啊，我看见几位他们讲的都很有结构，很清楚，也逼着我要这样的去清楚一点哈，然后啊这样帮大家也是，也感谢主哈啊。那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结构呢？啊，当然有人有不同的分法了。那我就看见这个约翰福音呢，它是在发生在两个节期的。第十章是接续第九章的啊，前面1-21节接续第九章。那个祝棚节啊，那个故事的继续哈，所以那段呢1-11节还是在祝棚节期间所发生。那你说为什么呢？以后我们会查为什么哈？怎么知道还在祝棚节？那我们以后再看。22-42节很清楚啊，是啊，其实那个节期是什么节期呀？修殿节，那圣经都告诉我们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注意到，虽然读了，但是也没注意到。那这里边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啊。你看，一直告诉我们冬天修殿节，还是冬天的时候。所以我们就以这两个节期，我们就分两段哈。当然最后呢，这个第十章最后的几节经文呢，从40-42节，这个我不会去讲啊，因为这个好像和第十章前面的经文不是一体的啊，那就把它归到第11章啊，就请以后那个言行姊妹来讲，所以我就讲到39节啊为止。那祝棚节啊，就是第十章的1-21节啊，这是接续前面第九章的啊。这里边呢啊，我就分为这几个啊，这几部分。第一呢是1-6节，耶稣是真牧人啊，好像没有这么说，但我就给他这么说，一般都是真假牧人，但是我就耶稣那是比喻嘛。但是我知道耶稣的比喻他指的是水，是他自己，所以我就说耶稣是真牧人。7-10节呢，耶稣是羊的门。11-21节呢，耶稣是好牧人。16节，刚才我们读过了，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就是把他这一节的经文，我就给他题目：耶稣大牧人。耶稣不仅仅是以色列的牧人，也是所有的外邦人的牧人。耶稣是大牧人哈啊！耶稣大牧人这个 对，这个在圣经里面你可以去看到，这不是我自己想哈、啊，我在想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希伯来书，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所以为啥要学习熟读经呢？哎，突然就想起来，我昨天就想起来，比保罗说他们是故意不认识神，我说这个是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故意的不认识神的哈、啊，那。在希伯来书十三章那里边啊，一般有时牧师做那个啊这个祝福的时候，我们聚会结束啊祝福的时候，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啊，那个是讲了大牧人、啊、所以耶稣是大牧人，这是一到二十一节啊，在祝棚节期间所发生的。那二十二到四十二节呢？啊，可以说二十二到啊这个三十九节是在修殿节啊期间，这里边耶稣可以说他在宣告他是基督，哎，他是基督啊。我们去读的时候，你看看那些以后我们会详细的去看的啊。你看那个那些犹太人呢？他们好像很可恶哎，你看他怎么说，时间已经不够了哈啊，他们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要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哎呀，好像很可恶的样子哈。那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不信，你告诉他不信。那主耶稣在这就是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基督。三十一到三十九节呢，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主耶稣自己来宣告，直白的来宣告，我与父原为一，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感谢神哈。所以我这边呢就简短的讲在。讲在这里边都会放在网上。好，最后一个就和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想一想今天我们和耶稣之间是什么关系呀？今天我们和主耶稣之间啊，就这个不是说非得放在这儿哈，但我就放在让我们也反思我们和耶稣之间什么关系呢？啊，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章呢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哎，很清楚了，是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那还有在哥罗西书那里，主耶稣是教会全体之首，也就是说耶稣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我们是他身体上的肢体，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就在这上面不说了哈。那还有我们是新娘，耶稣是新郎，可以去看以弗所书，也可以看启示录啊。还有我们和耶稣是朋友之间的关系，是在圣经里边哈，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还有是弟兄，哇，我们和耶稣是弟兄哎，但是好像我们今天很少说耶稣是我的弟兄，主耶稣。我想可以说，但是我们说好像不是很合适、啊、可以说的好像不是很合适。羊与牧人，我们是耶稣的羊，我们不是牧师的羊，不是啊。因为我为啥我就听了很反感，有些我的羊，有些牧者会这么说，但是圣经没这么说呀。圣经里怎么说呀？你喂羊，你的羊没有。主耶稣对彼得说：“你喂羊，我的小羊，我的小羊。你喂羊，我的羊，你喂羊，我的羊。弟兄姊妹呀，我们都是主的羊，我们都是他的。”我们原来都在羊圈的外边，但是今天蒙神的恩得救了， 进到养神的羊圈里边，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所以感谢主哈，今天我只能讲在这里，简单的讲一下。也盼望弟兄姊妹，你可以去花点时间，多多去思想新郎和新娘这种关系什么意思呢？这个对我们和对耶稣的认识啊就不一样了。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边，我们下一次啊。继续有主日学哈，因为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没有去这个退休会啊，继续有主日学。那有一些人说我不在这怎么办呢？我们都在那个网上啊，都可以花点时间来看一下，来听一下。好，我们就请子荣传道做一个结束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非常感谢上帝，耶稣，主啊，你是我们的大牧人，主啊，我们以前都无一样懂，但是主耶稣，感谢你，你主动的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失散的人，主啊，是你把我们带回到主你的羊圈里，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里面，主啊，我们可以安然居住，因为你的杖干。都安慰了，主啊，也感谢主，你不仅啊赐给我们地上的生活，主啊，你更是把你的话，主啊，来喂养我们，主啊，让我们的属灵生命，主啊，能够更加的来向你，主啊，我们向主来感恩，主啊，你也是主，你说你是好牧人，主啊，你是那位喂养舍命的，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为世人的罪认钉子的十字架上献出你的生命。主啊，让我们可以得到你的生命。主啊，我们向你祷告。主啊，感谢主，你在前面，主啊，来引导你的道。主啊，来听你的声音。主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这个声音太多了，但是主啊，要单单的来听你的话，来认识你的声音。主啊，让我们可以行在主你喜悦的道路上。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也把我们今天接下来一切的敬拜赞美也恭敬的交上，求你来引导，求你在我们的敬拜赞美当中得到你当得的一切的荣耀颂赞。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阿门。好，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边哈。好，我们怎么和线上的弟兄姐妹打招呼啊？会呢？我说他这怎么回到这里的学会呢？你有意思啊！好，线上弟兄姊妹再见。
谢谢宋老师。
没，就是有问题啊。嗯，
所以你挺有意思，就得承认我，所以你这个脑子有问题
啊，别那有问题。你，
我给你弄过来，
没事，没事。
那个主日学是在线上啊？
在直播。
直播啊？
你看这儿，我在这儿。
早上就回来吗？那你先去。
我有可能礼拜天下午。
礼拜天下午去是，因为这样来回的跑一趟，就一天不停车。
是。
我六。
没有。
不是来回。
哦，来回是在那个
上次。
对。
他那个手背。
没事的，饭可以不吃呗。
职业完了，你可能就好。
对对对对，完事。感谢。memory 哈，好。